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九节。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一章十一到二十九节，看到了吗？好的，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就看后面好不好？从第十一节开始来，预备起。那些与那伯同城居住的长老会，对不对？就报信而行，宣告起始，叫那伯坐在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鬼出来，坐在那伯的对面，当着民众做见证，告他说：“那伯诽谤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破被石头打死。耶洗别听见拿破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破不肯为你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破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到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远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他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的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吐人那口的血，也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你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蛮兵，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撇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轮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的外面，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到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罪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自由我在穿着麻衣，以禁止养儿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斯底人伊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向他惹祸；到他的儿子的时候，我必向他惹祸与他的家。”变成符合他的话语，下面时间交给孙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每一次来这边呢，觉得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享受啊。特别是你们中间的敬拜，在敬拜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很用心啊。来这边啊，特别是在第三首歌，我从来没听过的啊，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
有别的一个
罗木光牧师写。
哦，所以大概从来没有听过，这歌词写的真的好，特别是下雪的时候听唱这首歌特别好。那 且问候一下，我还不知道汉勋怎么了。
哦，汉勋3个月前有性肝囊肝脓肿，所以住院3周在阿拉，我就放下孩子去那边照顾他。他治疗了3个月，神真是也怜悯他，就是亲自医治他，也祷告的时候有能力从我身上传给他，所以他1个星期后 CT 检查，原来7公分的睾丸囊肿，治疗了5个星期，就一下子消失了。本来以为是需要再一次手术治疗，所以他也返回去工作，也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支持，以及人员，还有另外2家的姊妹帮我看孩子，说没有后顾之忧。感谢主，这一路带领，雷汉勋也灵命也被幸福，就要更加渴望，更加愿意认识主。
好，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呢，很吓人，也看到神的话语就非常的冲击性很大。但是呢，如果我们连着上次列王记18章的这个19章的那个部分，跟这个21章的部分都合起来看的话，你可能会看得出神的另外一个角度。那我想刚刚汉勋这个过程也就像我们一生里面经历了很多过程一样，就像刚刚唱了一首诗歌，小雨打在我们的脸上。我在想，今天上午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这个小雪洒在你的脸上不大容易，这整个过程不大容易，但是神是真的是恩典的神。好，我们在这里开始前呢，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爱巴夫，我们真的是看你真的是施恩怜悯的主，我们世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地位值得你是怜悯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靠着你走过人生的道路，当我们低下头来，真的在你的话语里面，甚至是匍匐前进的时候，主啊，你不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光景。主啊，越是来到你的恩典面前，就越看见你是那么样奇妙的，不顾念我们罪孽的一个神。你用何等深的爱来遮盖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也为汉勋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仰望，一起的关怀，一路走过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汉勋走的路就像我们走的路一样，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求主在下面一个话语中继续引导我们走这恩典的道路，奉主圣名求，阿门。对不起，请小云放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个 slide。这3张图片呢，我估计你们有2张可能可以猜出来这2张图片在讲什么，有1张非常难猜。我们先看看哈，这个一个军人站在一个坦克车上面，请问这是哪一次战争跟美国有关的？不会很难猜。
伊拉克
战争第一次。
第一次，
那这个伊拉克战争第一次，这边这一张呢，有人可能猜得出来。爆炸啊！ 哪一个地点？
就是可能
就猜得出来做新闻的人。1995年，伊拉克战争是第一次，是1991年。旁边这一张是1995年 ，Oklahoma 政府老大爆炸啊，一共168人死亡，16个 block， 16个街头全部都被炸了。那这么多年来，我知道这两件案件哈、哦，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原来这个政府楼的爆炸案呢，当时因为打了伊拉克战争，所以也很害怕国外的恐怖分子跑到美国来捣蛋。所以第一次呢，1995年，如果你人在美国的话呢，1995年你看到这个爆炸案的时候，从总统到所有人，第一个想说，这是哪一个外国的坏蛋干的，外国的恐怖分子干的。结果实际去查的时候呢，实在没有想到，这人不是外国人，是美国人，而且更没有想到，不仅是美国人，这个美国人竟然是一个退伍军人。这人的名字叫 Timothy McVeigh， 他就更纳闷，一个退伍军人为什么，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很爱护美国的，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原来就是退伍军人呢，你们可能一般都有听过，就是退伍军人后遗症英文叫做PTSD， 中文叫做创伤后压力心理失调或者心理障碍症。退伍军人的这个后遗症呢，他的状况是因为他可能在处在一个战争的状况之中，然后等到他回到美国之后呢，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他睡在床上，然后呢突然可能这个3更半夜这个除雪车来了，咕咕一声，然后他突然就想起来在伊拉克战争那时候一个地雷的爆炸，然后他整个心情呢就马上转到战争的现场，然后随时他如果从枕头放个枪的话，这枪拿起来就开始主要备战，就很多时候很痛心的把他们的亲人都伤害到了。那这个退伍军人后遗症呢，其实 PTSD 呢，创伤后的压力跟心理失调呢，其实不仅仅发生在战争里面，它也发生在许许多的这个事故里面譬如说小孩子小的时候碰到一些虐待，或者暴力的重击，或者亲眼目睹我们亲人的这个突然的死亡，包括地震海啸各方面，其实都是类似同一个现象。那有人就说这个跟以利亚的现象也很像哈。以利亚在这个之前19章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施工很兴旺，战胜了850个假先知，但是突然呢那个母后突然威胁说要杀害他，这时候他就起来逃命。那以利亚的很多状况呢，事实上跟这个 PTSD 呢是很像的。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在伊拉克战争里面哈，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一共用了834400的美国军人，请问有多少人有这个 PTSD， 就是创后退伍军人后遗症？你们猜猜看有多少比例？10%。50%，还有人猜不同的。美国的这边的数据哈，第一次推出来它是10%，然后呢，它的对比的数据是在越战的时候是30%，在波斯湾第一次战争40%，然后阿富汗战争是10%，但是这是2004年的资料，到了2012年左右呢，想不到。这个数据事实上后来再深入调查是30%。那我们就很纳闷，
为什么是一个退伍军人在波斯湾第一次战争打完之后呢，会回到 本地来，然后对美国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后来 Timothy 被抓到之后呢，就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反应是这样，当他进去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战争极度的不公义，那个看到伊拉克百姓受了很伤很伤的伤痕，很深很深的痛苦，那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竟然想说我们要让美国人民认识这个战争是残酷是不公义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不公义的这个痛苦施加在美国的政府还有美国人民的身上。他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事实上把自己当作一个正义的审判官。那当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我们一般碰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是时间是1995年，我们现在是2015年，20年，如果你从这个事情大概可以看到，今天伊拉克的百姓呢，他这个战乱已经超过20年了。如果我是伊拉克百姓，我处在这样环境之中，长期20年下来，你觉得会产生什么结果？结果就产生一群非常残忍的人，就是我们最近从去年前年开始的伊斯兰帝国。在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呢，也产生了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就是那个拿伯呢，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产业，而那个产业是跟利未人相关的，所以有几天就说他不仅只是要保持这个产业，而是他要保持神所带给他信仰他的信念，所以他不放弃他的产业。但是当碰到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就一开始亚哈王只是不高兴，但是那个母后呢，他就用尽所有的，我们刚刚读经文看到用尽最坏的手段，而且这个手段甚至是用人的名或者用立位记的那个摩西立法的方式来把拿伯真的把他谋害。这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不公义的下面呢，以利亚被神拣选来向那个亚哈王宣布他的不公义的结果跟审判。但是呢如果你记得或者你有时间再看一下列王记上19章的时候呢，以利亚在宣布这些不公义的审判的之前呢，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说以利亚就是这么简单的哦，神叫我宣判那我就宣判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见以利亚他内心的一个挣扎。但是呢我们再看上次以利亚在19章的时候呢，以利亚当他这个第一次在18章他战胜850个先知之后呢，他被王后威胁逃命，然后以利亚有两个主要的反应，第一个说我不胜于我的祖先，上次在2个礼拜前我们提到说这个是看他小看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忘记自己不是神，却又想胜过借着神胜过别人。然后呢以利亚的第二个反应就是我为神大发热心以色列人被约毁谈杀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上次讲过前面是小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第二个是小看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他把自己看得过高，然后呢他把自己的时间表跟计划呢看得高过神，他以一个受害的角度呢来面对这个神的这个状况。然后在我们上次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那神怎么会这么容易就从字面上看在18、19章里面神怎么就这么容易就赦免他，然后就叫他恢复原来的服事。从18章19章一直到21章呢， 我们的确没有看到以利亚内心的一个反省，我们只是在想说，如果我们是以利亚，我们会有什么感受？那一个人碰到经历过以利亚所有的状况，然后他这个以利亚呢，他经历了就像类似我们刚刚讲 PTSD 这个状况，创伤后压力的这个失调。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概都没有走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每一次你碰到压力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呢，其实跟那个很像。刚刚讲那个创伤失调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般人正常反应就是有一个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反应我们就应该害怕，我们应该做一些行动去回应那个压力。但是什么叫做压力失调症呢？就是那个危险，那个压力没来也不在你旁边的时候呢，你仍然为着那个不存在的压力而不断的害怕，不断的恐惧。弟兄姐妹，这个过程不是我们非常陌生的过程。当你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然后神又开了一条路说要让你去服侍的时候，继续在服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走到以利亚的这个光点。以利亚走到这的时候呢，当时以利亚是为了一部分是为了生命的威胁，所以他离开他的服侍的岗位。现在神把他带回这个点的时候呢，他好像带回了这个原来的光景。因为当时王后威胁说要杀害他的时候，的确神有时候允许王后真的把以利亚杀害了。所以以利亚在看说，哎，这个拿伯已经被杀害了，然后神要他现在去宣布神对亚拉王的审判，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让以利亚要看说，如果那时候他被王后杀害了，那神后面要怎么做？神给他看到说，我的时间，我的计划表跟你是何等的不同。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如果我是以利亚的话呢，我事实上一方面我因着神给我的恩典服侍，我是喜乐，但是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战惊害怕。这是诗篇第二篇，战惊而喜乐。当神给他怜悯说你要靠我的恩典起来服侍你的时候呢，他看见他神对这个亚哈王的这些宣告，这些宣告看起来是非常的严厉啊。这个宣告里面呢，我们看见说神给亚哈王包括他的家世包括王后呢，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但是当弟兄姐妹，我们下次你真的神使用你哦，要跟去劝诫别人做一个很严重的警告的时候，我们请你想到以利亚这个光景。我们在替要去劝别人要帮助别人，甚至你要站在以利亚这个角度的时候，你要想说，其实我们能够去劝诫别人，不是因为我比你更公义，而是因为甚至有时候我比你更不公义，而是因为我站在神的恩典神的义里面，我来劝诫你，我其实我是靠着神的义神的恩典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刚刚我们讲那个 Timothy McVeigh 这个退伍军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他以暴，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退伍军人很有意思这个不在这个照片上，但是被定量预测了，我的确是要讲第二个波斯湾战争。第二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有一个退伍军人，有一个军人叫 Logan， 跟我们那个机场的名字一模一样。这个 Logan 呢，他怎么去打这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的？就是因为911，我们知道911发生之后呢，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白人，他觉得非常愤慨，他觉得他要起来 为国家而战。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我们知道有很大的争议啊，大家在争议说这到底是不是为正义而战啊？在我们在那一年第二次波斯湾战争那一年呢，整个美国在讨论说这美国到底该不该打这个战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会议里面，我们这个会议室里面，我们很深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很不是很肯定我们应该去打这样一个仗。但是无论如何，这个 Logan 这个军人呢，他就去打这场仗。他觉得他年轻，他起来他打这场战是为了正义而战。然后呢，他到了军队之后呢，到了波斯湾第二次战争，在打仗的那整个过程，他开始看见像第一前面那个军人 Timothy McVeigh 一样，他开始看见战争里面的不公义性，他开始在怀疑，在摇晃，到底战争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叫胜战，什么叫为正义而战呢？然后他就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也碰到很多，你知道伊拉克第二次战争的时候他们后来很快就打赢了，打赢之后呢，在这个美军其实碰到很多那个路上的那个地雷，然后甚至也碰到那个就是这个把炸弹绑在身上的那个炸弹自杀客。然后 Logan 想了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为耶稣殉道的基督徒跟一个炸弹自杀客，请问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这个军人在那个时候他想这个问题想得很痛苦。那他在去读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呢，他慢慢的看得出一件事情，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炸弹自杀客他做一件事情，他在虽然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了，但是呢他拿这个自杀来掌控别的生命。基督徒殉道者呢，他刚好跟炸弹自杀客完全相反，他是放弃掌控的权利，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主。所以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开始内心产生很大的震荡。一开始为了911事件，然后为了正义而战呢，现在他慢慢看到自己一部分的不公义在里面，但是呢他也看到这个神在面对，特别是耶稣基督也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啊。那耶稣基督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去杀更多的人像提摩提马会一样，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放下来，甚至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成就了天父的心意。所以他就在这里看到说神有一个很深的爱在这个里面。这时候他就受洗，受洗完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一个很深的感悟，他这个是他个人的任性，他觉得整个战争是不应该有的，所以他就转成，你知道美国他三四年服役之后呢，他可以停下来，然后再签第二个月，再过来他签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就要求一件事情，他说我不会因为战争是不公义的，所以我就离开美军，但是我要重新回到美军，但是我的角色是和平使者，我不带枪。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军队他的反应会怎么样？美国军队就说你像战场一样，不带枪那怎么打呢？所以美军很想尽所有办法就要把他除役了。就在除役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跑到巴勒斯坦去。原来巴勒斯坦有一个运动，也是一个和平运动。他把自己呢长满了胡子，然后不让很多人知道他是个美国的这个退役的军人，他就走到巴勒斯坦的人民跟以色列士兵的中间去做和平的工作。当他进去巴勒斯坦人民中间的时候呢，他遇见的是一群基督徒。最让最惊讶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士兵在不断的破坏他们的这个基督徒家庭，巴勒斯坦这个家庭的过程里面呢，他看见一件很惊讶的事，就是他们一点都不去怨恨这些对他们非常残忍的以色列士兵。 但是他站在旁边，他一直看看以色列士兵，他身心里面有许多的感想。第一个感想说，以色列士兵的素质虽然装备不错，素质怎么这么差？为什么这么残忍的对待这个巴勒斯坦人？然后甚至于他看到很多很不好的状况之后呢，他甚至心里面引起了一个怒气，他想起来杀害这些以色列士兵。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当以色列士兵拿起枪来，甚至拿起刺刀来对着他，这个要欺压他的时候呢，他看见在枪的那一边按着扳机的那个人，外表看起来是以色列士兵，但是慢慢的，他圣灵感动他，他发现那个事实上不是以色列士兵，那个就是美军自己。他看见的这个枪口的另外一边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他自己。过了几年之后，他服役了，他跟一群美军有机会到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城，他们服役的那个城里面去探访，就一进去发现很多的孤儿，他就问这些照顾孤儿的人，他说为什么这个城市有那么多孤儿？他说因为美军把他们的父母亲都杀了。那这个 Logan 这个弟兄，他有一个，他在他的书上写了一句话，他这样写，当他每一次他觉得他是正义之战，他充满愤怒的时候，他觉得对方是他的敌人的时候呢，他讲一句话， I see myself in them， 我在他们里面看到我自己。弟兄姐妹，一个美国的军人，当他打完伊拉克第二次战争四年五年下来，他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当枪管拿起来的时候，枪管的两端都是我。他感受到一件事情，整个世界是彻底的破碎，他的心在神面前也是同样的破碎。他英文这样写， I am enemy of the other side of the weapon， 我敌人武器的我是武器的另外一边的敌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他的里面的时候，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在这么的痛苦中间，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么破碎的事情，这么难，这么多的伤害临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的那个心里面的心情跟那诗篇里面的很多心情一样，其实诗篇里面当你陷入很多困难痛苦的时候，你最喜欢的诗篇的那个经句，其中一个可能就是 Oh God how long， 主啊还要多久。然后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他很难去接受神的时间表。但是当他慢慢的看到说，哎，神做的事情，神做的时间表远远超过了时间表的时候，他就开始体会到现在我们刚刚讲那个以利亚所体会的。他看见一个芥菜种在神的国度里面慢慢可以长成庞然的这个巨树。他看见我们这个一个baby Jesus， 婴儿的耶稣，他可以看起来就是一点都不起眼，然后2000年来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当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站在以利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以利亚宣告这么严厉的审判之后呢，以利亚万万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亚哈王竟然撕裂衣服禁食，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悔改。这个悔改完之后呢，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讲一件事情，说亚哈王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恩典， 但是你真的用心去看的时候，这个经文在公义的前面，我们看到公义是恩典的前锋，在公义里面，神其实是不愿意这样严厉审判，神是有一个极深的怜悯在这个里面。我们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每次去想这个两个军人的对比， Timothy 跟 Logan 的对比，一个是要借着我的行动，借我的杀害去掌控别人的生命，一个是放下自己当得的权利，然后让神来成全，甚至自己牺牲掉。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去掌控别人生命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有清楚的动作。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动作，通常就像以利亚这样，我把自己藏了起来。藏在哪里呢？我藏在我自己里面。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当我藏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不是非常的退缩，要不然就起来攻击。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完全的。以利亚从19章到21章展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不是藏在自己里面，另外一个方法事实上是藏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死亡威胁的时候，他把自己放下来交在天父的手中，然后让天父的旨意可以整个成全。但是看起来耶稣基督死了，他的生命却复活了。因为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跟耶稣基督是一起死的，然后一起复活，然后把自己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结果就变成良性循环，我们就进入一个永不枯竭的活水中。我们在面对2016年，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末世，每一年都像打仗，这个打仗有的是外面看得到战，有更多的是我们内心刚刚讲的是什么征战。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到底我把它藏在哪里？藏在我里面那个偶像呢，还是藏在基督里？如果藏在里面那个偶像呢，它会变成像那个耶利米书所讲的，我藏在我里面，用我的能力，用我所有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我是进入一个会破裂的池子，我会进入一个自欺的美丽的死亡的陷阱。就像 Timothy McVeigh 这个看起来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事实上也是很多生命的写照。但是当我们把生命交在基督手中，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我们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像 Logan 这个生命，今天他神就恢复他，让他从低谷里面上来，今天他想去照顾这个跟他一起打仗有30%，等于是1/3的军人都得了这种退伍军人证，他想靠主的力量来带领他们一起进入这个活生生的活水的生命。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不也是体验同样的事情吗？我们再过来，我想啊，在处理这些过程里面呢，其实啊，最近我碰到一个精神病患，我到 Tufts 的精神病院里面去看他。这个弟兄我跟他讲，我说你想结婚，但是你不能为了结婚就把你的药停下来，请你把药继续吃了，那你就可以出了医院。这个弟兄他跟我讲说，好了，我知道了。然后我离开他之后呢，我就发现他每一天都拒绝医生给他的药。结果到了一天他发作了，他就打了那个临床的人。我就在思想说，这弟兄所展现的就是一个把碰到困难之后，像一个创伤后的这个压力的失调症， 他把自己藏，把所有的问题把它藏在他自己心里面，虽然旁边跟他讲一些很正常很合逻辑的话，他听不下去，他就把自己藏在自己里面，然后绑死在里面，真的卡在精神病里面出不来。但是我就在想，我们的生命光景跟他有什么两样呢？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死啊，我们也把自己问题藏在耳里面，不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去，我们不是很深的退缩，甚至退缩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忍不住就发怒，然后就被攻击，这些都是藏在自己里面的一个象征。但是当你把自己交托给主，你让神跟你一起，让基督跟你一起埋葬的时候，那个一粒麦子做死的就长出许多粒来，你的生命就突破了，你的生命就得医治了。这个就是神医治我们的过程，也是啊，我们希望在2016年，我们靠着主来突破这个阶段。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天父爸父，我们来仰望你。主啊，当孩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是，孩子也是战惊，战惊，因为孩子是何等不公义站在你面前。一丝一毫的义都没有，实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好让我因信称义，站在你义中，来站在你面前传讲你的话。主啊，当我们弟兄姐妹要去传福音，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传讲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岂不都是经过同样的过程吗？主啊，让我们看见在枪口的两端都是我，唯有你是公义的。但是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放下这些权利跟你一同埋葬之后，我们就要一同复活，我们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福乐。奉主圣名求，阿们。
听没什么，请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